好，听众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众人都喜悦这话，于是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蒂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神迹和奇事。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您节节看。第一节说，然后呢，在这些日子，门徒增加了啊，门徒增加。当代这些日子呢，门徒开始增加。说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对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发怨言，因为他们的寡妇在每天的这个供给上被忽略了啊，被忽略了。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提到初代教会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里的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哈，那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就是啊，读说希伯来文，然后读希伯来圣经的人，这个犹太人。然后这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就是散居在希腊这些城邦啊，当时希腊罗马这些城邦的这犹太人。因为当时希腊兴起来之后呢，就强行推行这个希腊的文化啊，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呢就为了在那个城里生活嘛，所以说就放下了这个祖先的这个文字，去成了说希腊文的这样的人啊，被迫使用了希腊文。但是呢，虽然被迫使用希腊文呢，为了能够继续聚会，为了能够继续保持信仰，所以说后来就翻译了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其实是译本啊，其实是译本，就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其实是译本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后面哈，你去看哈后面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斯蒂凡在会堂里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引用圣经引用的是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因为希伯来文这个谈到这个雅各家下埃及的时候说是七十个人是吧，但是希腊那个其实是译本呢说是七十五个人啊，他引用的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其实是译本。其实你看哈，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成的，而且新约圣经很多时候引用的就是这个其实是译本啊，尤其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哈。其实呢，我在这里讲一下哈，这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它不单单是一种翻译，有的时候它也带有一些解释哈，也带有一些解释。其中一些呢，有一些人他所谓的就是跟这个跟旧约圣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有冲突的地方，其实它不是冲突，其实就是故意这么写的，其实是为了解释更清楚啊。你比方说这个七十五人和七十人下那个下面会讲到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就是说，它是一种更清晰的解释哈。你看有时候很多时候，他就是为了使那些不懂希伯来人来文的那些人，那犹太人或者当地的人，能够更清楚的理解旧约圣经里边一些语句它基本的意思啊，基本的意思。特别是这个福音书哈，尤其路加福音，引用的很多这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这个一些语句哈。你比方说我们今天基督信里边常说的这个律法、公义、怜悯、真理、赎罪，这些都是从其实译本出来的这些词语啊。所以说呢，是照着这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用法呢，来在福音书当中直接引用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哈，后边这个被兴起来传道的这个执事哈斯提凡，他就是说希腊话的人，是吧？他也不懂希伯来文，他就是说希腊话的人，但是他反而有更大的恩赐，去传道是吧？去见证耶稣，去跟人辩论。相反的，那些从小学希伯来文啊，所谓学希伯来原文圣经的人，他没有圣经的恩赐嘛？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没办法去 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讲道，也没办法去跟这个斯蒂凡去辩论。后边提到这些人跟这个斯蒂凡辩论的时候，那有保罗在里头嘛，对吧？他肯定他当时他没信耶稣，他没有圣灵，他也辩不过斯蒂凡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其实呢在这里讲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啊，我看这个现在基督教里的建的有一些神学院啊，有的是讲神学，讲一些这个宗派神学教义，有的呢就强调啊什么原文，有的人为学这个原文还专门去跑到以色列去学，其实这个东西是没必要的啊。你只要知道它有能查字典，它最基本的意思你知道就行。其实圣经的终点就是说，在不偏离它原本这个字句的意思的情况下呢，你要知道它的经义是什么啊。圣经格林的后书说什么呢？这个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去抠字眼儿啊。这个有圣灵引导那种恩赐，奇妙对圣经非常奇妙精准的解释，那才叫恩赐。有的时候单独的追求这个什么希伯来文这些原文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圣经啊变成了一种学问，你知道是叫学问。所以说有很多人他过度纠结于这个原文，却不顾基本的圣经让我们明白的意思，你知道吧？教实际上圣经呢是让我们去殷勤的学道，遵守耶稣的和使徒的命令，而不是把圣经搞成那种晦涩难懂，看起来非常高深，需要很多的文凭才能懂的那种学问。其实我跟你说哈，其实有很多的圣经问题你不需要通过原文去解决。你比方说亚当是不是第一人，你需要查原文不需要？那人能不能淫乱，能不能离婚在家娶，那需要原文？那不需要，对不对？能不能吃血，需不需要原文？不需要。我见过很多蠢货就说了啊，说这个哎呀这个，我说不能吃血，他说啊、哎、我得要上原文查一下，是吧？我说讲过伪善上原文查一下，哎，什么亚当是第一人查，这些东西你需要去查原文吗？你不需要的。你纠结于这些东西，你就会陷到这个魔鬼的一些网络里边。那不那个以赛亚书那个53章里边有很多清楚的对耶稣的那种预言嘛，是吧？必有童女生子，人起名叫以马内利。那犹太拉比现在就说了啊，那个原文那不是童女啊，那就是正常的女人，那不是胡说八道嘛。所以说在这里哈，你需要知道，你包括后来的这些情况，就是说。其实人理解圣经也好，人跟人辩论也好，人传道也好，人做教会工作也好，他最重要的是你有圣灵的恩赐。当你有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你就讲得清楚，讲得也准确。你没有圣灵的恩赐，你再有学问，你通晓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你也讲不明白这些事情。所以说重要的是有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能为耶稣做见证啊，要不然的话，你懂得再多，你上过再多神学，你懂再多语言，我也见过很多懂言文的，他讲到讲不清楚的，啊，绕来去去糊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很多这样的，他的这些学问啊，反而是影响了他去讲圣经，有些简单的问题他看不清楚，啊，然后呢，当你看哈，当这些日子门徒增多的时候，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的犹太人发怨言这个事，因为他们的寡妇呢在每天上这个供应上被忽略了，因为初代教会在初代教会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凡物公用，而且不单是凡物公用，是照着个人所需的每个人的需的去分配，是这样一个事情啊。从起初开始一直是这样做的，然后不单是凡物公用，按照个人的分配，而且其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但是随着门徒的增多呢，这个分配其实就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只有12个，这些钱是放在使徒脚前，是吧？初代教会里使徒还有传道，还有祈祷，还有管理教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工作呢他并不能方方面面去照顾到。也就是说，当这些日子呢，耶稣的福音广传的时候，门徒的数量迅速增长，这时候就需要有人起来帮助门使徒去分配使用这些钱财，需要更多的人啊起来分配这些钱财。教会里边需要专门有人去做这个工作，就像在出埃及记18章嘛，在起初的时候，所有以色列的事情都是摩西一个人在那管，最后他的岳父说你这个样子不行啊，后来就是建议他选出了什么1000副长、100副长、50副长，后来就在以色列当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啊，说你要这样行呢， 这样吩咐你就受得住，这百姓又平安的回归他们驻守。而且你看在这里其实要求跟这个使徒行传选立之事是一样的，是吧？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是不是？跟后边说什么 有好名声的人，对不对？那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其实初代教会呢也面临着起初摩西的危机。你看民数记的时候，摩西独自管这人管不了，摩西都要死要活，是吧？要最后上帝让他招70个人，然后把圣灵的恩赐分赐给他们，免得他一人担当，是吧？民数记11章是不是有这一段？招了70个人，70个长老，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在初代教会使徒按理的7个执事，这7个执事就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大有恩赐，是吧？所以说就是跟起初一样，以色列人大大增多的时候，教会里面大大增多的时候，就需要有专门的执事来做这个事情，是吧？专门执事来做这个事情。说然后呢，12个使徒呢招了这一大群门徒，就说我们将神的道丢在后面去伺候桌子啊，就是伺候饭食，伺候桌子，这个是不能被悦纳，不能被喜悦的。所以弟兄们，你们当寻找出7个被证实为好的人，被证实为好的人，从你们当中选出7个被证实为好的人。要求是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说他我们将把这个必要的事情委任给他们啊，让他们去做啊。然后说，然而我们呢将继续专注于祷告和道的侍奉，就是传道啊，祷告和道的侍奉。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传道，祈祷和传道。那道从哪里来？从祈祷，从圣灵的恩赐来，是吧？祷告、祈祷、传道。教会最重要的侍奉就是讲道、讲圣经、传道人治理教会、劝勉人。这个侍奉是在教会当中第一的侍奉，你不能把这个侍奉放在所有的侍奉。你但凡有个教会把讲道、把传道、把牧会这个侍奉放在其他侍奉之后，你看什么今天养老院，什么教会弄这些唱诗班，弄这些东西，那个教会最后一定变成贼窝。从初代教会就知道，使徒的这个侍奉，今天这个传道人这个侍奉是教会第一的侍奉，他绝对不能成为其他侍奉之后的事情。而且你没有权利要求传道人什么都会。我见过那温州那帮畜生，那帮温州那帮团伙的那教会，他我说我全职，他说哎你懂什么叫全职吧，得又会唱诗，又会领诗，又会探访，又会上养老院，又会干这，又会上那，半夜打电话就叫，就干些其他的事情。我看他那个传道人整天跟个孙子似的，然后就给他三盒俩枣，累的就恨不得30多岁，看得像40-50的，就这种的。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传道者放下全职的侍奉去管理饭食。一个神所设立的传道者，他会有恩赐去正确的讲解圣经，去传道，然后他必须专注于他这个侍奉，他不能转向其他的工作。其他的人啊，你就应该去奉献支持这样的一个传道者，是吧？他有恩赐，他能讲真道。那你没有恩赐，或者是暂时你还没起来，你需要学习学道，那么你就只能去奉献去支持。你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全职真心有恩赐的人，他去过度的分心去劳累，不能传道啊。你现在就这几年我们碰到这些老多的人，我们一边把道传给他们，把讲章发给他们，我们有时候还得给他钱，还得管着他们的事情。有的人在外头零花钱缺了，在外头留学还跟我要钱，有的人怎么自己的各种事情还开支费用啊，甚至有的你比方说自己有欠款什么的，他指望我们去帮他，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一个真正的有恩赐的传道者，他就应该全职管理传道，其他人你可以去奉献支持他啊。那保罗巴拿巴起来传道之前不也是去奉献吗？那我做全职传道之前，我也是给别人奉献的，我就这样出来的嘛。因为一个人他全职传道，他理应得到这样的供应啊。所以说你一个传道者离开侍奉也好，或者这些人逼着他离开侍奉，引诱他离开侍奉，这个都是不能被神喜悦的啊。因为这个传道祈祷，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教会总有人得做这种全职的侍奉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事情既然出了问题，教会也必须处理啊。在初代教会当中，你会发现有人在每日的供给和吃穿上陷入缺乏，这时候就需要 有人起来处理，对不对？而且你看后来那个使徒书信，保罗专门讲过教会当中关于那些钱怎么分配，是吧？怎么给人给奉献给那个传道人使用，然后那些寡妇怎么界定，什么样的寡妇可以拿，什么样的寡妇让自己家人去照顾，是吧？这在新约圣经当中已经写的非常的完整了。然后起来帮助使徒和传道人管理这些奉献的钱财，去支配这些钱财的这样的执事，他必须符合使徒行传的这里的要求啊，必须被真正的门徒证明是一个好的人，被圣灵充满，有属天的智慧，是吧？而且这个人一定是从真正的门徒中间选出来的，不是在外邦人假基督徒圈子选出来的这样一个执事。嗯，初代耶路撒冷呢有七个执事，你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嘛，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就是七个执事之一啊。而且你看哈，这个做执事的标准其实从古到今从来没改变过。提摩太前书说嘛，做执事的也当如此，必须端正，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财哈，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得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后边还有女执事，是吧？要求是什么呢？不能是二婚的，是吧？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管理好自己的女儿和家，是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和真道上大有胆量，就像斯蒂凡一样。这就是提摩太前书说的，这个就是对使徒行传这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被智慧充满，他的一个详细的解释。其实你看，从摩西岳父让摩西选那个千夫长、百夫长的时候，就是说嘛，什么他要求什么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这种人就是有好名声，这种人才能被圣灵充满，才能被教会使用。你看起初的时候都是这样选的。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现在的教会，在任何时代选仆人选执事，他的标准是一样的。尤其我跟你说哈，管理饭食管理钱财这种事情，它是更要命的事情。这种事情呢，他必须得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去参加。犹大能做这种事情吗？啊，耶稣就选上帝就选了犹大，让在教会里边做管钱财，你试试，你看他能管成啥样啊。这几年教会用人用错了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人又淫又邪，充满情欲，又光顾自己享受光荡生活，他能把这些事情给你管成什么样？他光顾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管理饭食，管理教会的钱财，他对人的这个心眼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他必须是一个上帝看着好的人，敬畏上帝，完全不自私，完全按照真理，完全就真的是明白真理，他才能做这个工作。又淫又邪又黑心，不能在教会管钱，也不能做教会的任何工作，从起初到幕后都是如此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呢，要找出七个人来啊，七个人，七就是圣灵的完全数字，就是说恰好没有空缺。初代教会呢，圣灵设立的七个执事，足以应付当时教会面临的这个工作。而且最主要，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时，他们把福音工作也完成了，啊，因为执事可不是光管饭事，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只有传福音大有恩赐，啊，然后呢，说彼得说我们将持续专注于这个祷告和传道的这个侍奉，所以说呢，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分配的啊，教会里的不同的工作呢，就要单独设立执事去做，而且这个是必须的。但是不同的侍奉呢，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恩赐的人来讲，啊，一个传道人呢，我跟你说他管不了饭食，他也管不了钱，啊，你让这做管饭食的讲道，他也讲不了，是吧？他可以去传福音，你要让他就是说什么的话，你让他上讲台一讲两讲圣经，他可能讲不了，他可以将听得到去讲嘛。斯蒂凡就是你看斯蒂凡和保罗起初的时候就是听得到然后去讲，后来你像这个巴拿巴和保罗渐渐成为这个全职传道的，是吧？在罗马书十二章呢，就提到教会呢是上帝的肢体，不同的肢体呢不一样的用处，有不一样的恩赐，是吧？说做什么呢，就专心做什么啊。你本身上帝给你，你有这个能力去做你就去做，你不要去插手你不擅长就没有能力去做的工作啊，没有能力去做的工作。那你要是个做执事的，你非要想要自己做牧师上讲台，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做牧师做讲道的，你非要去管理饭食，去干这事，那你最后也是糊涂蛋一个。所以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第五节，然后说这些话呢，在所有的会众面前都得喜悦，就拣选了斯蒂凡，一个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真正的教会呢，才会没有私心的人才会认可这种的教导。当犹大在教会搅屎的时候，他们就攻击这个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说：“哎呀，这钱不如拿来做慈善，是不是？”但是呢，真正的教会呢，绝对是把传道放在第一位的，任何事情不能超越传道啊！在保证传道的前提下，再去做其他工作。也就是说，这起初的人他是一心一意传道，他没有私心啊，不像那时候因为犹大那一句话，就开都起来攻击那个香膏膏主的那个女的，所以说他们都顺从这样的从圣灵来的看见。这个被拣选的人呢，第一要求是有信心。一个人没信心，别在教会做知识。一个人没信心哈，或者是假装有信心，他根本不能做教会工作。然后呢，你会发现，他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斯蒂凡，他在外面传道，你要知道，初代教会最先被打死的不是彼得，被打死的是这个执事。因为执事很多时候负责管理教会饭食，也管理外面的工作，向外头人传道，所以这工作是很危险的。保罗不说嘛，这种人要先经受试炼嘛，他站得住才可以。所以说，首先他要完全对神是充满信心，另外一个，他要被圣灵充满是有大有恩赐的。斯蒂凡就是七个执事之首，七个执事当中恩赐最大的一个。啊，斯蒂凡什么意思？斯蒂凡就是带冠冕的，耶稣说的。得着生命的冠冕，是吧？脱离第二次死亡的人，啊，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斯蒂凡呢，如果说约翰和彼得，圣经说是配为这名受羞辱，那么斯蒂凡就是配为这名去殉道，啊，他的殉道在人看来是灾祸。在上帝看来，就是上帝给他特殊的一个冠冕，将来得更大的赏赐。斯蒂凡是有冠冕的人啊。然后还有腓力、伯罗、哥罗啊、尼加挪和提门和巴米拿和进犹太教的安提阿哥人尼格拉。腓力哈，腓力这个不是那个十二使徒那个腓力哈，这个是使徒行传说的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在斯蒂凡之后呢，他的恩斯蒂凡去世之后呢，他就被兴起来大有恩赐的去传道，行了很多神。你看那个第八章，然后他去撒玛利亚传道嘛，行了很多神迹。后来很多人就因为他传道和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福音啊。然后呢，圣灵还感动他到旷野给那个埃及阿伯的那个太监传道。是吧？给他受洗，给他讲这个以赛亚书，啊。后来的时候，他被圣灵提走了，然后呢，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啊，直到该撒利亚，这就是后来那个腓力啊。而且呢，在使徒行传21章呢，你看到腓力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哈，他接待保罗，而且他的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守独身的。他四个女儿专注于什么？祷告和说预言，说预言嘛，是吧？女先知，她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说预言。你看到这个人，他和他的家，他确实，二生说他把家里管理的挺好，四个女儿没有一个悖逆的，全都顺服。然后你看，这是这几个人的名字哈。我们在这里说一下最后一个人哈，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首先呢，初代教会选执事的时候，完全凭着圣灵的带领，而且。是不带眼睛和偏见的，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希伯来人就把他给拒绝了，不是的啊。但另外一个哈，这个人呢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之一，然后后来在起入当中有一个党派和异端，也是这个名字，叫尼格拉异党啊。去看我们教会使徒行传的那个起入的讲道哈，在起入第二章两次提到尼格拉异党。这个尼格拉异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的胜利。我们那时候讲过，在这个时代呢，就是那些 对世上权力有追求的那种基督徒，政治基督徒，啊，主要在。其实我跟你说哈，有很多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人。其实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是说，在今天教会，我们这几年确实见过有的人呢，起初有大的恩赐，也被赐予恩赐，能够侍奉教会，但是渐渐的在后来就堕落了，啊。当这种蒙大恩的人堕落的时候，他的影响也大。你要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不可能在后来的七千教会里边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宗派，叫尼格拉宗派，肯定是他影响力大啊。一个人如果他起初有恩赐侍奉神，后来侍奉世界，那么当他堕落的时候，他的这个破坏力也是很大啊。哎，不要跟我讲什么一次在医院，到我这几年我见过很多一开始很有恩赐那牧师和传道人，甚至后来堕落成畜类的都有啊，跑到世界上追求政治追求钱财的这种有很多啊。不然的话为什么起初单独要说个尼格拉一党啊。第六节说，这些人呢站在使徒眼前，使徒祷告了就给他们按手，然后神的道就增长了，指的是像树一样增长，且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极度的增加，并且一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个信仰，然后斯蒂凡充满了恩惠和能力，在民中行了极大的神迹和奇事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说过啊，这个从上帝来的按手，从圣灵来的按手，按手之后这个人会有更大的恩赐来侍奉。所有的人当他被拣选，他都要接受这个属灵的按手啊，然后他有更大的恩赐，是吧？借着按手所赐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教会按着圣经选对的人再给他按手，结果就是教会大大复兴。如果不按圣经按着人情，你选的人最后就是搅扰教会。我这两年在宗派里边见过老多牧师，包括宗派里的那管事的，包括大教会，他为什么教会成了贼窝呢？他就居然选择实际上看着能说会道的人，强人啊。那些人说实在的，他不是凭信心做事情，他不是说大有信心，他是大有人的道理。所以说最后教会就混乱，看着人多其实已经完蛋，已经成贼窝了。就是说往上讲，所以说呢，凭着圣经的这个标准去选啊，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有属天的智慧，而不是人的道理。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正确的选人和按手，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影响力呢，就在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太教的中心迅速扩大，然后那些祭司都信了。所以说接下来引发了这个犹太教极大的反弹，他们发现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再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信了，那谁还来信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呢就引发了接下来的逼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第二部分，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里的几个人，并古利奈、亚历山大和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受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诽谤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止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看今天第二部分，大家认真听。说有厨子那被称作自由人会堂的人起来，还有什么古利奈、亚历山大，从基利加和亚西亚，从基利加来的亚西亚的和斯蒂凡辩论。往上讲，你记住哈，这里无论是这个自由人的这个会堂，自由人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时被那个希腊征服了整当时那个地区嘛，然后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后来就把他释放了，他就从奴隶就回来自由人，所以说就建了这么个会堂。你注意哈，无论是这个自由人会堂，还是后边什么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这都是当时有名的会堂里边，都是那些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他一听说斯蒂凡弄的搞斯蒂凡传道搞的这个祭司都信了，他们就看不行了。他们就因为他这些人都是，你看保罗在二十一章说什么，我本身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求你准我对门徒说话。啊，这些人可不是当时犹太人瞧不起的啊，加利利的拿撒勒啊来的，是吧？他们也鄙视耶稣，鄙视门徒。这些人是什么？正牌的啊，人家说的大神学院、大宗派出来的人啊，是吧？有文化，有学过什么啊？各种原文、各种神学的这种什么教授啊，这种。当时提到这些人都是有名堂的人，啊，你看这些城市都是那一圈绕着地中海啊，贴着耶路撒冷这些城邦的人啊。然后你会发现哈，第一波就前面几张啊，被兴起来抵挡福音、逼迫这个使徒的人是什么？说希伯来话那些什么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然后到了这一波，就是这些说希腊话、从周围那里来的人，是不是？之前那些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也打了使徒，也逼迫了使徒，但是最后没办法了，这神迹奇事不断的证明，你也没法说他。所以说后来他们就没，基本上是没再有什么动静了。但是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其他会堂有名的人呢，一看辩驳斯提凡，就煽动之前那些已经偃旗息鼓的说他快来快来，然后一块再来去逼迫这个斯提凡，啊。然后他们与斯提凡辩论，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大城的人，有名望的人，他们和斯提凡辩论靠什么？人的遗传、人的理性、人的学识，今天什么就业、神学院学那些东西，什么什么原文，就靠这些东西，对不对？第十节说，但他们没有能力对抗智慧和圣灵，就是斯提凡讲道当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圣灵。耶稣说嘛，我必赐你，你不要预先分锁，必赐你们口才智慧，就是你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又怎么样？今天我们传道人哈，与人辩论也好，讲道也好，对抗仇敌也好，靠的是圣灵和属天的智慧，而不是人的那些学识、经验、理性啊，还有那些什么研究原文、那研究自己儿那些人。因为恩赐不是学问，恩赐的本质啊，就是被圣灵充满，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得清楚明白啊。你跟人辩论是靠圣灵，然后说出简单直接的这种清晰的话，让仇敌无话可驳，而不是绕来绕去咱比谁有文化，对吧？以前在三德教会的人，他们特别高看那些在世上当官有文化的，后来到改革宗那个神学院，他说哎呦，这是哪里的博士有文化，所以整老的大学生戴眼镜了。后来去那个什么路德东那些宗派，哎呀，这万万照样也研究文化，是吧？然后讲个道理，给你讲讲世上道理、世上文化，或者给你背一段古诗，这种都有啊。所以说出于神的吧，就是干净清楚，出于人的嘛，就绕来绕去。这个文化学问嘛，因为他得戴着个眼镜，然后把这个简单问题给你讲复杂、讲懵了，然后他才看得厉害，对吧？那当年有人跟我说，哎，我当时可崇拜他们了，觉得他们东西好高深呀。我当时以为我文化不足听不懂，后来发现那是人就不可能听懂那种东西啊。福音啊，真理啊，真正的讲道，没学问的人也能听懂。如果你讲的道没学问的人听不懂，那你要好好反省了，你讲的可能是学问不是道啊。这个保罗也是生在基利家，长在这个犹太当中的一个人。你知道保罗为什么气吗？他应该是也参与了这场辩论，最后让斯提凡辩的是面红耳赤啊，他没有圣灵，斯提凡有，他也没有属天的智慧，就气急败坏。所以说，你看保罗后来特别恨这个斯提凡嘛，他人砸死斯提凡，他在旁边高兴的蹦跳，给人看衣服。后来斯提凡死了之后，他就哎呦，天天就去迫害教会，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嫉妒嘛。那人跟耶稣辩论不过，最后不打把他杀死吗？跟斯提凡也是这样。我当时在那个改革宗神学班神学院的时候，我是见过在有恩赐的传道人啊，他不赞同的交易，但是讲道讲的挺好，然后那人最后辩不过他，就开始给他造谣啊，就跟他害了。那我自己这两年传道，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十一姐说，来往上点。谁姐说那时候呢，他们私下说服一些人，就说不是当面说啊， 因为当面人家都看他辩论辩输了，私下就跑到人家那私下说，说我听见他说摩西啊和他对摩西和神说亵渎的话，私下调动教唆一些心不坚固的人，就有这种蠢人，他听到的时候他感觉讲的挺有道理，后来私下一调他，哎对呀，调的也挺有道理，他就是胡子烂嘛，啊，然后你看哈，他们说什么？对，针对摩西和神的亵渎话，你不应该把神放在前头吗？对不对？犹太教高举摩西，虽然摩西确实是神的仆人，可是你没把神放在第一嘛？啊，十二节，他们又煽动民众和长老和文士，就之前那些已经偃旗息鼓啊不再起来的人，这会儿又起来了，然后说他们忽然出现，抓住了他，然后带到公会，啊。那人本来已经老实了，这次又煽动起来了，啊，又一次啊参与了这个抓捕啊和审判，所以属于魔鬼的人，只要一调他，他就起来作恶。他不属于魔鬼，他干什么要作恶呢？一个真正敬畏神人，你调了他去做嘛，对吧？那加玛列说的话全忘脑后头了，对不对？十三节，然后安排说谎的。然后安排说谎的见证人站出来说，有的时候翻译成是个买通了这个说谎的见证，反正怎么这都肯定是，反正能站起来公开做假见证，这人肯定是不要上帝的，哎，你不给他钱他不会干的。说这个斯蒂凡呀，不停的说话抵挡圣地和律法啊，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灭这地，要改变摩西教我们的规矩。这个做假见证啊，就是故意制造这个基督信仰跟摩西律法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对立。就是说他们传的不符合圣经啊，这里呢他肯定就是说歪曲耶稣的话，耶稣曾经说过耶路撒冷要被毁嘛，他说拿撒勒的耶稣要毁灭这地，是吧？然后耶稣在安息日一并赶鬼，讲论这个安息日怎么解释，然后他们就歪曲耶稣，说耶稣抵挡摩西，是吧？另主要上基本上就这两件事情，他其实就是说，因为耶稣的教导、斯蒂凡的教导跟这些假冒伪善的人错误的解经有冲突，他们就把错的说成对的，明明他们的不符合圣经嘛，对吧？其实这个时代这种卑鄙的人在这个时代也有，我这几年传道见过太多这种的卑鄙下流无耻的玩意儿，又淫又邪啊，又恶心又猥琐，干的事特别不要脸，特别的不要脸啊。我曾经讲过，那时候在改革中的时候，他们给那个传道员扣性丑闻，啊，这几年呢，有人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对掌权者不够勇敢，害怕逼迫，然后说我们借信仰去敛财，这种的事情就有，他传道他辩不倒你，他驳不到你的时候，他使用这种下流卑鄙无耻的手段，就是控告，啊，这就是路加福音21:12-17所说的啊。在这一切的事之前呢，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呢，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交给会堂，并且交在监里，又为我的名字到君王之后面前，但这些是终为你的见证，是吧？你的口才抵挡不住上帝给你，然后你那些犹太人的亲族弟兄也把你害死，因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这些圣经都在不断的应验，在今天也是。其实那些控告耶稣和斯蒂凡的人才是真正不守摩西律法的人，休妻贪财又奸淫，是吧？离婚再嫁去，斯蒂凡说他们应着景象，心悦耳未受割礼，领受了从天上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哎，你都不遵守圣经命令，你讲什么圣经啊？那你不是臭不要脸啊？你还攻击那些讲圣经的，那你真是无药可救啊！所以说呢，在每个时代都是这些作恶的玩意儿控告那些真正传道的真正敬畏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假，有真光照到他们，他们就受不了。没有圣灵的恩赐，辩不过，就使用卑鄙手段栽赃陷害人，在今天也是这样，对吧？他要真敬畏神呀，他就不干这种事情。他真要有圣灵，他干这种事，他不会干这种事情。啊，十五节，然后所有人都坐在公会里注视着他，坐在公会里都注视着他，他们看见他的脸好像天使的脸。首先呢，斯蒂凡。不仅是传道讲道占有恩赐，上帝让他做见证的时候显示出神使者的面貌， 这个面貌就是将来可以承受永恒的世界，有权柄住在新天新地里的人的面貌，也是耶稣复活之后那坟墓里的两个天使的面貌。这就让公会里的这些人，让这些没有圣灵的人看一看神国的样式是什么样啊，是不是？斯蒂凡是大有恩赐、充满圣灵、有属天智慧的好人，是诚实传道、行神迹的人。从始至终，在这敌人面前显出的就是恩赐和良善，啊，而他的对手是又猥琐又恶心，又卑鄙又下流。一个真正的圣徒就是斯蒂凡这样，诚实、正直、没有谎言、充满属天的恩赐，而不是邪恶、自私、油滑、假冒伪善。属于神还属于魔鬼的，一照就看出来了，啊！而且最终想进入新天新地的人，必须和斯蒂凡一样，配得那世界的人，就像神的使者一样，他们不用再经历第二次的死。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初代教会是按照圣经和从旧约圣经一直以来的这种选立执事这种标准，去在教会挑选人。去帮助传道者去管理饭食、管理钱财这个事情，按照圣经的这种教导去做这个事情，去按手去分配，那得到的结果就是教会大大复兴。如果不是这样，就像教会这几年所走的这些弯路一样，你选了一些不是这样要求的人啊，又自私又邪又淫又黑心，那他只能把教会工作给做完，他们最后会摧毁教会的工作，摧毁教会，让教会大受亏损，而不是出现后面的教会的复兴啊！你里边有问题的时候，你管什么都会出问题，你的做见证也没有能力，因为本身你就是个又淫又邪又贪不悔改的人，你怎么能去做教会的工作啊？一个人做福音工作充满自私充满贪心，他不能做这样的工作，他最后会因为做这个工作而灭亡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教会呢，一定要按圣经去做，把给该按手的人按手，给该分给配得这个工作人去做，不然的话有很多的教训证明你要受亏损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